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儿童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又到了我们儿童圣经故事的时间了，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哦。这几次我们说到了太平富强的智慧之王所罗门，可也没想到最富强的时期也带来最大的堕落危机。所罗门的晚年让两个大的外患兴盛起来，一是以东的哈达王，一是管理亚兰的利逊王。又因为听到先前先知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要把国家分给耶罗波安，就开始派人追杀他，没有想到真的让这个能干的年轻人成为将来的一个内忧。虽然说天父爸爸保证所罗门过世之后事情才会开展，很可惜所罗门没有把握这个内忧外患的警告，好好的把握最后的时间回到上帝的面前，失去了大好的机会。接下来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所罗门王年纪大了，晚年在国家的隐忧当中过世了，要起来接他位子的就是他的儿子罗波安。这些都已经是事先安排妥当的，所以也没有弟兄争权的事在这时候发生。只按着惯例，罗波安就前往事件去，将以色列人的长老和部族的代表都聚集在这里，要一起拥戴罗波安做王，给他加冕祝福呢。这时候远在埃及避难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之前提到被所罗门提拔当作监工的这位年轻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本来就是因为逃避所罗门王的追杀才去到埃及的。当他一听到所罗门过世了，罗波安就要成为新的王的事情，就赶紧从埃及赶回到以色列。这个聪明能干的耶罗波安，他不单是赶回到以色列，还放消息给北方各个支派知道他将要回来的消息呢。果然有一些北部支派的人就赶紧派人去把耶罗波安请回来，跟他商量一些他们的想法。原来这些部族想要趁这次新的王上任，以色列的重大建设也都算告一个段落，趁这个时机请求新的王罗波安把建设的脚步放缓一点，实行比较休养生息的做法。他们以往就知道耶罗波安十分的聪明，也想听听他的想法，让他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求见罗波安。耶罗波安听了也十分赞同大家的想法，觉得这样也是对百姓好的，就带着大家前去找新王罗波安来请求这件事情。事实上这样的要求本来并不是很过分的，但是对耶罗波安来说，他可以趁机赢得许多北方部族对他的支持，当然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到了王宫，就起头对王罗普安说，
王啊，你的父亲所罗门曾经让大家为了国家的建设担负了很多的税收和劳役，现在如果你可以让我们要负担的这些担子啊轻松一点，让咱们生活过得好一些， 我们就继续的归顺你，以你为我们的王吧。
耶罗波安的话里面虽然是客客气气的，可是却是语带威胁，好像如果不能给他们减少一点压力，那大家就不愿意遵从罗波安为他们的王一样。罗波安听了，表面上是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心里就开始盘算，对他们说，
这样啊，那请各位三天以后再来，我想清楚了再答复你们。
接着就让他们先离开了。耶罗波安细细的考虑这个请求，决定询问一下大家的想法。罗波安王就召见几个非常重要的元老，这些人都曾经作为他父亲所罗门王的顾问，又聪明又有经验。他就向他们询问说，
各位长老，我父亲的顾问们呢、请问你们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些人他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呢？
这些元老大臣们彼此商量了一下，就对罗波安王说，
王啊，如果你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来照顾他们，我建议您可以答复他们，多用一些温和良善的安慰，再施行一些善行对待老百姓，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呢是被王所重视的，那一定会永远服侍您，做您的好子民的。
罗波安听了这些顾问的意思，知道是要他退一步来替老百姓来想想，这样自己就得低声下气的劝说了。可是才刚当上王就得向人家低头，罗波安心里面挺不舒坦的。于是罗波安不理会这些元老的话，又跑去找一些年轻人，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这些人变成他现在的顾问了，就问这些年轻的顾问说，
哎，说说看啊，各位，你们有什么建议？这些人要求我减轻他们的担子，我应该怎么样回答他们才好呢？
这群年轻人跟着罗波安长大，一个呢是刚当上王，一群又是刚成为王的顾问，都想要好好的表现一番。在他们热烈讨论之后，就向国王建议说，
国王，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我的小指头啊，都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呢。我父亲给你们重担压力，而我啊，一定要给你们更重的担子来担。他用鞭子催赶你们工作，我用满满钉刺的棒子来打你们，让你们做得更多、更好、更快。
这样凶狠的话，王听了却十分的高兴，觉得这样才像一个王嘛，保证让这些人听了之后会害怕的发抖了。以后就只听罗波安一个人的话。经过三天之后，耶罗波安带着他北方部族的这些百姓代表，按着罗波安王的要求，他们再次到了国王的面前，准备听候他的回应。果然罗波安王根本不采纳那些元老的建议，就直接照着这些年轻顾问的建议凶狠狠地说，
哼，看来你们是把我当小孩看了。听着，我父亲给你们重担，我会给你们更重的担子来扛，他用鞭子来催赶你们工作，而我啊，会用满满钉刺的棍棒打你们，逼你们做更多的工。
这样的狠话说了出来，不知道这些北方的部族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下子罗波安说出了这么凶狠的话，王根本就不理会百姓的要求。罗波安仗着自己的骄傲，天父也就任凭他的骄傲，这让上帝对所罗门国家分裂的预言也就跟着一步步的来到。也正是应验了亚西亚先知对 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预言。这些北方的以色列百姓听到了罗波安这样凶狠的回答，就愤怒地纷纷叫嚷着说，
好啊，既然你不管咱们的生活，那大卫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耶西的子孙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的百姓啊。各位以色列百姓们，咱们回自个儿家乡去，让大卫家顾自己好了。
这一番喧嚷之后，耶罗波安带着这些长老头也不回地回到他们的家乡，也不把罗波安当王上税进贡了。这下子罗波安这个全以色列的王变成只有一个主要部族犹大的王了。罗波安还以为自己表现了威严，没有想到让他失去百姓的心，整个北方都不接纳他当王了。罗波安自己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还派了劳工的总管亚多兰到北边的以色列人那去，准备呢去监督当地的工程，没有想到一到就被当地的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这时候在后面跟着要去视察的罗波安，半路上听到亚多兰被打死的消息，就赶紧坐上马车逃回耶路撒冷。到这里，以色列就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犹大国罗波安王的大卫王朝，另外一边就是其他北方各部族联合的以色列王国，而他们的王呢，就是这个带头请愿的耶罗波安了。以色列国就这样的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的以色列有十个支派，耶罗波安做王，南边只剩犹大一个主要的支派，继续支持大卫王朝，由罗波安当王。这些按着先知的预言，天父爸爸的审判就这样发生了。好些个警告和缓冲的机会都在人的骄傲当中失去了。如果罗波安谦卑一点，先祷告问问天父爸爸，会不会事情就不一样了呢？但罗波安会这样就算了吗？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是谁？